这李亨恨透了安禄山和杨国忠，他知道这一文一武是唐朝的两大害，是心头的两块病，不把他们俩给铲除了，将来这唐朝的江山绝不能稳固，自己那把龙椅也坐不牢稳。他按照好朋友李泌告诉的一箭双雕的办法，先借助杨国忠的势力干掉安禄山，但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这安禄山太得宠了，在皇父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，谁也扳不倒。李恒一看怎么办呢，后来就想出这么个歪点子，心说正面进攻不好使，干脆暗下绊子。因为他也听说安禄山和杨贵妃不清楚，可是光听见过谁也没看见，究竟有这种事儿没这种事儿，还在猜测之中。他心说呀，我试也试，我弄一份仕女图，打发一个新夫人送给杨玉环，如果杨玉环真跟安禄山有这种心，他见着仕女图必然动心，要想方设法跟安禄山幽会。我呢再派一些武林高手暗中观察，如果抓住这一对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在我爹面前一撞就把他们干倒，岂不就达到目的了呢？真难为李恒，好几宿没睡着觉就策划这个事儿。后来他亲自动手画了这么一张仕女图，提了王维一首小诗，怎么琢磨怎么是个妙计。那么图画好了，谁送进去？这个人真难找。哎，后来他想起来了，有个小宫女叫红叶，红叶长得不错呀，被唐玄宗冲入后宫，但是红叶有个未婚夫，人送绰号的泰山奇侠，叫郑少南。原来这红叶和郑少南青梅竹马，定了亲了，还没结婚。就在这时候，唐玄宗去拜泰山，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了红叶长得美貌，这才把红叶给抢进长安，冲入后宫。他那意思打算把红叶给糟蹋了，无奈现在杨玉环把持着老皇帝，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不敢亲近别的女人。就这样，红叶贞洁还没丢掉，免遭了这个老皇帝的蹂躏。他的未婚夫泰山奇侠郑少南听见这个事儿之后，是咬碎钢牙，背背单刀找到长安，几番进攻想把未婚妻救走，没想到误入中宫，被殿下李亨他被抓住了。李亨一审问他，郑少南毫不隐晦把经历讲述一遍，李亨不但不怪，相反把他给收下了，深表同情。郑少南一看这爷俩截然不同啊，皇上那么混蛋，太子这么英明。李亨跟他说，别着急，你这红叶包到我的身上，我想方设法把他救出大内，周济你们夫妻团圆，但是你可不能贸然行动啊，这皇宫大内三尺禁地，勇士如林，凭你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你这自己找死吧。这样吧，你先住到我的中宫，不要露面， 有了机会我再找你。说李亨是善心吗？非也。李亨很会用人，他知道迟早有一天像郑少南这样的人必有大用。现在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对，宋氏旅途红叶是最理想的人，但是他得通过郑少南，从密室之中把泰山奇侠请出来了，当面一说，泰山奇侠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殿下，您究竟想叫我干些什么呢？李亨啊，把这张仕女图打开叫他看。郑少南看了半天没明白，一看上头画着俩女人，一个坐着穿的挺华贵，一个跪着，跪着这个女子年轻，手里托个盘，里边有一对相思豆，旁边还有一首小诗。他问李亨，殿下，这是怎么个奥妙？少南呐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一份仕女图，是出自我的手笔。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呢？就替你多想。你把这图拿着，偷偷的进宫交给红叶，让红叶把它交给杨贵妃，其目的用这张仕女图感动杨贵妃的心。倘若贵妃娘娘扇门大开，一句话就把红叶射出皇宫，你们夫妻不就团圆了吗？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。哦，郑少南一听，这殿下是替自己考虑的，趴在地下磕响头，千恩万谢。不过李恒告诉他，少南呢，你把这图交给红叶之后，倘若被外人发现，千万可别把我给拉进去，不能说是我画的，我让这么办的。如果实在逼急了，问谁给他的仕女图，要一嘴标注高尚，就说高尚给他的，听没有？郑少南还知道高尚的名字是安禄山手下的大谋士。究竟这里边怎么个奥秘，怎么个套头，郑少南没往深里想，他很单纯，就认为李亨是替自己盘算的。郑少南领命之后，拿着仕女图偷进皇宫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找着红叶交代清楚之后，他走了。这红叶一听，这殿下和未婚夫正为自己的事想主意，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和激动，就想把这仕女图啊给杨玉环，啊，没想到被唐玄宗发现了，躲闪不及。老皇帝再三追问，这红叶也弄不清怎么回事。皇上就问：“谁叫你送的？”说：“啊，高尚叫我送的。”这话呢，都是郑少南告诉他的。郑少南是从李亨那块传来的。唐玄宗一怒之间挥宝剑把红叶给杀了，结果夫妻没团聚，小命先丢了。这红叶怎么死的都不清楚。实质上太子李亨这小子可够狠的，也够损的，这叫一箭三雕。李亨早就盘算好了，献仕女图成功了，这是最好，抓住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把柄，把他们置于死地。假如献图不成，被唐玄宗发现了也不错，唐玄宗必起疑心，起码他的心里犯膈应，他呀就对安禄山、苏远、对杨玉环也就助力了。他们两个人再说话，老皇帝不一定就那么听。再者说，事情暴露了，这红叶 说死也不能把他未婚夫给咬出来，就即使把他未婚夫咬出来，郑少南也不可能把我出卖，我是坐收渔利，毫不担风险。假如说红叶为这件事死了，那郑少南必定得恨得牙根痒痒。无形之中，安禄山、杨玉环又多了一个仇人，那郑少南必然想办法把他们杀了，对我也有利。他是这样想的。没过两天，红叶被杀，安禄山被请到百花宫的消息传出来了。李恒一听啊，什么没得着，把个红叶还给搭上了，这怎么办？他按照原来的计划把郑少南给找来了。一见面李恒就哭了，当然只是演戏。少南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郑少南大吃一惊，殿下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红叶，他红叶被杀了啊！郑少南闻听，真是五雷轰顶啊！殿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少南呐、啊，你别难过，你先听我说。红叶拿着侍女图要见杨玉环，这事情太不凑巧了，被我爹发现了，我爹就非要追问侍女图的来历。那红叶除了交代高尚之外，并没扯连别人。唐玄宗大怒，这才呼一宝剑把他杀了。少南，你说我一片好心召集你们夫妻团圆，哪知道得了这么个结果，我太对不起你们夫妻了，我真该死。少南呐，你杀了我。泰山奇侠闻听，哎呦一声背过气去了。当醒过来之后，顿足捶胸，哭了半天，哭过了劲儿了，止住悲声，跪倒给李恒磕头，殿下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为谁？还不是为我们吗？看来人都得受命运的安排，不是人所能左右的。不过红叶虽死，我郑少南还活着，有我三寸气在，我就跟杨玉环、唐玄宗完不了，我非杀了他们不可。郑少南拉刀就要进宫，被李恒给劝住了。少南，你要冷静。少南呢、啊？就凭你一个人浑身是铁，能碾几根钉啊？你能进得了大内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别忘了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将来有这个机会，留得三寸气在，没有办不了的事情。少南呐，听我的话，你千万别莽撞。最后李亨把郑少南给劝住了。第二天郑少南提出来了，殿下，我实在没法在京城待了，我要跟您告辞。你上哪儿去？我要闯荡江湖，结交江湖豪杰，凑个十位二十位的，然后回来我好报仇。其实李亨早都预料到这手了，他也盼望郑少南快走，他一走没人揪这个事儿，永远是悬案，自己倒来的干干净净。但他嘴还不能说，再三挽留，郑少南是非走不可。最后李亨给他送了不少金银，两个人是洒泪分别。到现在郑少南也不知道这李亨不是东西，拿他还当恩人。他走了之后，殿下李亨 背着旁人不知道去找杨国忠。两个人一见面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。杨国忠就说，你看看，我说不叫你这么办你非这么办，结果怎么样，又没搬到安禄山吧。我听说皇上在百花宫测试安禄山，不但不怪他，他更得宠了，往后要想把他搬倒更难了，这怎么办。可这俩人不甘心失败，在屋里憋了半天，又想出个主意，去找边关大将哥舒翰，三个人要联合共同对付安禄山，结果也失败了。哥舒翰看得挺明白，知道天子脚下两大集团互相争斗，你死我活，他不愿意卷入其中的一方，所以婉言拒绝了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安禄山在京城这些天直接是在漩涡里过日子，别看他表面上挺镇定，他那心呢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平卢。无奈皇上不说这话，他不敢，还得装作镇定。这一天皇上旨意又下来了，选他进宫，安禄山这心就一蹦，不知道吉凶祸福，穿戴整齐，带着随员进了宫了。一看杨玉环、唐玄宗面带喜容，估计不会有别的事。唐玄宗一见安禄山就说，儿啊，今天我叫你开开眼，为父培训了一只特大的芦花鸡，今儿个我让你看一场精彩的斗鸡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安禄山的心才放下。皇后，您看我久在边关，过的是戎马生活，光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这斗那，我还没亲眼得见，今天儿可要沾沾光。好，随为父来。这唐玄宗带着文武百官、九卿四将、八大朝臣、杨玉环随驾，还带着干儿安禄山，先看了大明宫，看了兴庆宫、春明宫、温泉宫，各地方都溜达完了，最后到沉香亭观看斗鸡。您还别说，这斗鸡的场面还真精彩。这老皇帝和杨玉环就有这口神雷，没事他们就看这玩意儿，斗得越激烈，牵得越头破血流，他们的刺激越大，往往因为看斗鸡连饭都不吃。今儿这场面更隆重了，当斗鸡开始，太监们抬了俩笼子，把笼子门打开，把这两只鸡放进斗鸡场。那斗鸡场不大，能有屋地大小，这里边非常干净，这鸡都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就像两个人要拼命似的，往里边一放，您再看脖都巴巴着，关子都竖竖着，眼睛就红了。安禄山背着手挨着老皇上，他身旁就是杨国忠，太子李亨也在场，人们谁都不说话，定起凝神看这场精彩的争斗。唐玄宗呢，养的是芦花鸡，杨玉环养了一只黑色的大公鸡，今天就是这两只鸡斗。哎呦，这争斗一开始可了不得，但见这芦花大公鸡开始采取手势，尽管这黑色的公鸡频频发动进攻，他是不断的往下撤退，开始不理他。安禄山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琢磨，我就好比这芦花大公鸡，我现在就采取的是手势，哼，看见没，不是没这能耐，这是一种战略战术。 以退为攻啊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自己比作是芦花大公鸡，战舰退来退去，突然芦花大公鸡发动猛攻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两膀一扇，噌，窜到黑色大公鸡面前，使出全部的劲儿来了，那嘴像钢钩一样，噗，刺穿了黑色公鸡的肚子。往怀里这一带给开了膛了，就见黑色大公鸡的膀子抖了抖了，浑身是血，摘摘晃晃紧往旁边躲。要不怎么说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呀、啊、这鸡要一打败仗跟人似的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浑身上下抖作一团了。但是芦花大公鸡还不答应，猛扑过去，蹦蹦蹦蹦蹦蹦，说起来没完。最后就见黑色大公鸡哀鸣的几声，就倒在血泊之中。芦花大公鸡往当中一站，膀子扇了几扇，把脖子一拔，显着格外的威风。唐玄宗、杨玉环、文武百官长出了一口气儿，是鼓掌喝彩，紧跟着呼啦朝全跪下了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，万岁！饲养的鸡真是无敌于天下。这一赞美这老皇上，唐玄宗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，安禄山心里头也高兴。行哎，方才我就想好了，这芦花大公鸡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他败我就败，他胜我就胜。你看，跟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。这黑色的大公鸡，这不就是唐玄宗吗？迟早他就叫我啄死，我得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安禄山眼睛一亮，伸出两只蒲扇大手，叭叭就拍上了。好，斗得太好了，哈哈哈哈。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啊，在皇上的面前能这么撒野吗？杨国忠似乎看清了安禄山的心思，急忙跪倒奏本：陛下，请治安禄山大不敬之罪。